你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呢？
我带点威胁的冷哼了一下，看我这样，路遥知道逃不过此劫了，老老实实的对我笑笑说，换，人家换还不行吗？你叫换哪条就换哪条。我指着那条鹅黄色旗袍让他换上。路遥拿着摇曳生姿的走到床边，当着我的面就像跳脱衣舞一样，慢慢脱下了外套和衬衣什么的，一身丰满雪白的美肉，只被肉色的性感奶罩和小三角内裤盖在最重要的三点，然后很魅惑地抛着媚眼将旗袍裹在身上，系上扣瓣，拉上拉链，坐在床边，慢慢地往两条白嫩的长腿上套着长筒丝袜。我看着实在有些动火，从他的衣柜里提出一双白色带金色脚链的船形细高跟鞋，走到他的身边，单腿跪在他的面前。路遥可能从没看我这么温柔体贴，有些受宠若惊的想躲开，却被我一把将他的丝袜袖脚搂进怀里，一只只替他套好高跟鞋。等穿好了，我站了起来，也将坐在床边的路遥一同拉了起来，让他在我的面前转着圈给我看。只见漂亮的路遥身穿这件性感紧身的鹅黄色缎子旗袍，旗袍两侧开叉直到腰部，肉色的长筒丝袜一直裹到大腿根上，脚蹬一双性感贴脚的白色船形细高跟皮鞋。路遥这身打扮简直把成熟艳妇的万般风情全给现了出来，可在我的心坎上，加上那火辣辣的目光对视过来，惹火而又风骚，让我情难自禁。我一把将他抱过来，搂在怀里又亲又摸，要不是刚干了雅丽，怎么也得好好弄他一次。
路遥，听说你以前在玉器厂的职工艺术堂干过，当过报幕员吗？
我别有用心地问怀里的大美人。白秋，你这个死混蛋，是谢娟告诉你的吧？怎么想起问这个呢？不过你还别说，当时二十出头，青春年少，活泼好学，又特喜欢文艺。路遥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进去以后什么都干过，唱歌跳舞，另外还真的当过报幕员呢，连着当了两年。对了，白秋，你是不是看我穿着旗袍特像报幕员呢？其实职工艺术团的事情什么的是路遥以前说漏嘴的，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呢，但说到这报幕员，还真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段往事来。那是我13岁的那年过春节，到镇上看县里来的剧团演出，节目很多，有唱有跳的，还有相声戏剧小品什么的，但这一切都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。唯一的亮点就是那个穿着美艳秀丽高雅的女报幕员，仪态万方的女报幕员出场时用圆润的嗓子柔中带媚地抱着节目，笑时那迷人的一对酒窝，至今我还记得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女报幕员当时的穿着，裹一身银白色紧身旗袍，奶子是奶子，屁股是屁股的，一张瓜子俏脸，大大的眼睛秀美动人，一头波浪烫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下面高开叉处肉色的丝袜子包着的嫩大腿和白色的细高跟鞋，都实在让我实在开了眼。那时候没见过旗袍，没见过丝袜和那样诱人的细高跟鞋，也没见过那么漂亮美艳的女人，看着她就像站在云端的仙女一样，心如鼓撞，心想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绝色的大美女呀。当时旁边的人一边看节目一边议论着，而他们的焦点也是这个女报幕员。听他们讲，一般报幕的都是团里最漂亮的女演员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心里就有一个梦想，如果有一天 自己可以和这样漂亮的女报幕员亲近一下就好了，即使是和她套套近乎聊聊天，或者拉着她的手仔细端详一下她，这就足够了。我心里胡思乱想着，眼睛却一直没离开陆阳，他看着我火辣辣的盯着他看，多少有些含羞带臊的问，白秋，你老看人家干什么，色眯眯的样子，都把人家的心里看毛了。我听他这么撒着娇，哪里还能放过他，一把将他这火色生香的大美女抱住，滚在床上又亲又摸，腻了好一阵子。自己也不知道上辈子是怎么修的，这桃花艳福想起来真是无边无沿的。别人漂亮能干的老婆就这么活生生陪在我身边，我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。想来陆瑶在家里肯定是河东狮吼，但到我身边却如同雪狮子见太阳，一下化成了水，任我霸着当成美艳淫具随意糟蹋。显得他那个无用的老公，我在他耳边问了一句，
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
陆瑶有些没好气地说，
那个死鬼呀还没答应呢，不过怎么着也得离呀，但是便宜都被你占尽了，身子归了你也不说，心也死心塌地的贴在你的身上，却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只能给你当女奴。拜求你也不是个东西，简直就是个大坏蛋。
原本我这次只想过来看一下他，然后自己再回到水乡，接着过几天平淡清静的日子。但看着身边这身着鹅黄色旗袍和高跟鞋的尤物往外一站，活脱脱一名美貌的女报幕员，勾起我无边遐想，顿时改了主意，怎么着也得带着他这块美肉一起双宿双飞呀。这么个极美艳的妇人带在身边慢慢销魂，美艳是大家可以看见的，而销魂却只有我自己用下面的大鸡巴来美美体会。我让他打包收拾行李跟我走，到别处小住几天。陆瑶还想刨根问底，
去哪里呀？
我有些不耐烦起来，没好气地甩了他一句，
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
跟，你到天边我都跟定你了。
陆瑶斩钉截铁地回答着我，
这身旗袍别换了，就这么穿着吧。
太艳丽了吧。
陆瑶还有些犹豫，
让你穿你就穿，否则我不带你走了。
听我这么一说，陆瑶终于服帖了，
好好好，听你的，一切都听你这个坏蛋的。
我开着车带着陆瑶和雅丽回到碧潭，先叫何桂华将东西全部收拾好了。看着雅丽过来，他们特别高兴的样子，三人拉着特别亲热。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才想起搬东西做事情，大家一举动手，两下就将我们的行李什么的装在了 GL8 的后备箱里。也别说，还真能装呢。三女久别重逢，很是高兴，不用我吩咐就一起挤到了车的最后一排上，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麻雀，有时还哈哈大笑起来，对我和陆瑶是视而不见。陆瑶看了我一眼，我们都同时笑了起来，正想扭动车钥匙，却想起一件事情，我跳下了车跑了进去，不一会儿提了一个精致的小包出来。陆瑶问我那是什么，我很得意的给他介绍说，这是我的工作站 IMB 笔记本电脑，有了这个世界就连成了一体，不管身在何处，世界是我的，我的心也和大家一起跳动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第93章旧恋新欢。快到春光场的时候，我给蔡姐打了个电话，所以她迎候在场子门口。 看见陆瑶万种风情地下了车，开始显得有些诧异，但很快回过神来，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招呼起来。仙娇、桂华和雅丽都是他以前在卧龙见过的，见了蔡姐都觉得很亲切，但他们头一次套着常理来，看东看西的，显得很好奇。由于是上班时间，厂区人显得很少，蔡姐引着我们到了样品洽谈室，也就是前几次带月琴和春花来过的地方。我先让蔡姐给仙娇他们三个比了尺寸，准备给他们每个人打一套上次月琴他们试过的制服。本来是准备给筹建的繁花药业女员工穿的制服，上次两道厂花穿出来却过于招摇性感贴身，只好给我的女人每人一套配备着当游戏服，供我赏玩时穿用了。我问了蔡姐一个总是浮在心头的困惑，那就是空姐制服和电信制服都是蓝色的制服，乍一看差不多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蔡姐很专业的用一句话概括了出来，空姐制服是圆口无领的，主要靠里面的白衬衣领子衬着，整个制服一定要贴身，对做工要求很高，而且用料特别高大，一般指定大的服装厂制作，或直接在国外定做。电信制服虽然是同样的蓝色，但有小翻领，而且做工不很讲究，尺寸上也不是很贴身，用料也很普通。但是空姐制服对穿着的人身材要求比较高，电信就很一般了。蔡姐介绍完以后问我到底是选什么，我想了想，这凤凰就是凤凰，乌鸡永远变成不了凤凰，何必硬凑在一堆呢？想到这里定了主意，仙娇和月琴、春花他们一样按空姐制服来做，而剩下的桂华和雅丽就只有委屈穿电信制服式样了。我指着正认真欣赏着各式服装样品的旗袍美女陆阳，带点考试的口气问蔡姐，
那个站着的女人给她配什么样的好呢？
蔡姐笑着说，我看啊，这身鹅黄色的紧身旗袍最好，穿在她身上雍容华贵，珠圆玉润，身材嘛也显出来了，特别的丰美动人嘛。我悄悄俯下身子咬着蔡姐的耳朵问，
蔡姐，你看她这么穿着像干什么的？
还真不太好说。蔡姐犹豫了一下小声说，
你真想听呀，那我可就要说真话了。我看这么穿着像礼仪小姐、门口的迎宾、女主持人、女报幕员、婚礼上的女伴娘什么的，不过你别生气，都是给人当配角的。我怎么会生气呢？那他跟着我算什么配角呢？
我笑了笑接着问了句，
大花瓶呗，反正敢穿这么妖艳招摇的，怎么看也不像个正经女人，当然你白总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
蔡姐对着我很暧昧的笑了笑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
上次在碧云天遇到时还好点，今天穿这么艳丽风骚跟在你后面，两人勾手搭肩眉来眼去的，你们肯定有一手吧。
我正想接着话茬说，陆阳却骚姿弄手的抛了个媚眼过来招呼我过去，忽悠的我走过去的时候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陆瑶指着跳秧歌用的白色红滚边软蛋斜襟小褂和九分长裤对我说，白秋你看，就是这种服装我们当时在舞蹈队里用的可多了。我仔细看了看却没怎么看上，总觉得缺少一点内涵和味道。蔡姐过来帮我们参谋了一下，听说是想给新组建的职工艺术团舞蹈队选服装， 连着推荐了好几款，都不能让我满意，最后都看放弃了。我却一眼看到仙娇手里翻看的目录本，挺鲜艳夺目的，让他递给我一看。这本《豪风服装丛书》中酒店制服目录本里，一名俏丽的女模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上身穿的粉红软缎工黄边短袖斜襟紧身小褂，配上下面的黑色软缎 A 字及膝短裙，显得妩媚飘逸，俏浪喜人。蔡姐介绍说，这是高级餐厅女服务员的制服。我说就这个吧。三女在一旁乖乖地听着，再没有人敢吭声说不好，显得挺有家教的样子。我让蔡姐给身边三女和春花各打一套，并说好明天有人来取。蔡姐记了下来，完事了往车上走的时候，蔡姐跟在我身边，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一样。我便故意放慢了步伐，和其他人拉开了距离。
蔡姐，你真能干呢，我一直很欣赏你。
我故意用话挑他，他却叹了一口气。
哎，能干有什么用啊，这厂子马上就要改制了，都快下岗了呀。
我连忙劝他。
是吗？你也别着急呀，有我白秋仔，龙腾那么多人都养了，还怕没你一口饭吃吗？
蔡姐却很暧昧地看我一眼说，
他们都是你的女人，而我却不是。
我的脸有些红了起来，在蔡姐面前我总像个不成熟的小弟弟。不过心想，你可千万别当我的女人，你不配也不能啊。首先眼睛要大，脸蛋要翘，身段要好，得有几分姿色。其次要听话能受气，逆来顺受，还有忍受争风吃醋，真是苦比甜多呀，一般女人哪里当得下来呀。
蔡姐，你用你的能耐好好帮我，以后我保证不会亏待你的。
我很真诚地对她说。
是吗？
蔡姐犹豫了半天，抬起头来，鼓起勇气地说了出来。
白总，我家里先生那边房子要集资，到处找遍了还是没凑够，现在春光这边也不是很景气，被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给挤兑的很困难呢。这样吧，我想借你2万，你看方不方便？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马上拍了拍胸脯说，
蔡姐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你看文丽和潘丽两个哪个好说话一些。
嗯，我还是喜欢潘总，毕竟和他合作的多一些嘛。
那好吧，我给丽儿打个电话，你明天去拿就是了，如果不够的话直接给他说就是了。
听我如此爽快，蔡姐有些感动了。
那实在是太谢谢你了，白秋。
我最喜欢你叫白秋了，这样显得我们是朋友嘛。
我笑着说出了心里话。当我们一行走到博雅女鞋办公室时，似乎整个房间的光线突然间变得无比炫目，这也许都是因为路遥的存在吧。身着艳丽贴身旗袍和白色高跟鞋的她，个头高挑，身材丰满，气质出众，迷人的笑容征服了在场所有的男士，当然也包括上次接待我们的王涛。小王同样将我们领到了上次月琴和春花挑选的样品室，也许是路遥漂亮的让人窒息，王涛根本不敢正看他一眼，只是围着三个小丫头打转，这样只好委屈路遥一个人在旁边慢慢挑着。我特别注意了一下，虽然雅丽火辣辣的眼神直往王涛那里递，但小王却对仙娇最上心，立在这俏丽娇嫩的粉面丫头身边，很有耐心地呵护着，讲解着，逗她的开心。仙娇羞红了脸，低着头，似乎感觉到了身边这英俊潇洒的大男孩一片深情和爱意。我这次来主要是给身边的舞蹈队三女选鞋， 选了半天，我觉得玉女品牌中一款黑色布绒面，尖头后空银色金属细高跟鞋，特别俏浪动人，尤其是那根金属细跟，从后面看起来撩得人心里直晃悠，便张罗着给三女各弄一双。突然想起春花也是舞蹈队的一员，又让小王给她也拿一双。小王问我号码是多少，36码。我脱口而出的时候，却发现大家都很惊奇地看着我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心里暗想，月琴和春花那是被我兼够了玩透了的一对女人，别说穿多少号的高跟鞋了，嫩逼有多深，小屁眼有多紧，连带着阴毛有多少根，没有我不明白的呢。